接演前文，
上回书讲到徐氏夫人迟迟的不愿离开，耳听得外边人声嘈杂，官兵们来了。说怎么官兵们又来了呢？嗨，杨顺跟陆凯俩人一琢磨，这茬不对。现如今沈炼死了，人头地解进京，我们俩人手工一件，可有一样，给我们俩人的待遇可不成。杨顺的奖励是让儿子做了锦衣卫经理，陆凯官升三级。不对呀，许的我们是王侯之位呀，这差距太大了。嗯，俩坏蛋这儿喝了酒就说这事儿，这怎么回事儿？不说王侯都能做得到吗？咱俩现在这是眼儿猴啊。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这个陆凯啊心眼儿多。哎，我也想这个事儿，可能是咱俩做的没让老头满意。杨顺说，那你出主意吧。你说因为什么呢？嗯，沈炼是死了，可沈炼好几个儿子呢，对不对？这连大的带小的，斩草不除根，必定要害人。日后他这儿子要是成了事儿的，或者长大了，这是个后患。严相不满意的地方估计是在这儿。哦，杨顺点点头，甚是有理。嗯，那照你说咱们得斩草除根。对，咱们呢把沈家给他绝了就完了，这留着人这是个祸害，日后咱们哪闹得过呀，对不对？行，要这么说咱们办这事儿。俩人这儿喝完酒，转天吩咐兵丁去拿沈家的后人，这才有大批的官兵来在了保安州。拿吧，谁是沈家的？来到这儿，连夫人带孩子稀里哗啦全拴上了。来到堂上，杨顺往这一坐，来呀，这个沈炼是几个儿子？说沈炼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沈香，不在这儿，一直在元郡家乡浙江绍兴府，没在。那这儿呢，这儿是仨儿子，二儿子沈衮，三儿子沈宝，小儿子沈才。但是小儿子还小啊，还是小孩，但那俩都大了，十六七十七班了。好，那就先把他二儿子沈衮带上来吧。
是。
又打底下把沈衮揽上来了。孩子多大呀？十九，念书的书生。来到堂上，往这一站是立而不跪。你别看是个念书人，这孩子有骨气，随他爸爸啊，心里边这火啊都撞顶梁门上去了。拿眼一打，上坐着杨顺，旁边是陆凯，就知道这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小公子昂然不睬，俩奸贼胆战心寒啊。你瞧我，我瞧你。你姓什么呀？二少爷看看，沈啊。叫什么呀？滚。说你呢。说你吧，你叫谁滚？我俩人这直不正眼的，这人家名字叫滚啊，他可不是说咱们街上打架，你滚不是那滚。你当初杨家将 啊，老令公杨继业的父亲叫杨衮，啊，就是那个衮字儿。沈衮，你因何上得堂来，立而不跪？二少爷一回头，呸！怎么着？也站得太靠前了啊！也夹着真恨他，这口唾沫，噗一下子过去，呵，杨顺直擦。你看这事闹的，待会儿咱跟他过不去，嗯。因何立而不跪？二少爷恨，我上跪天，下跪地，终跪父母，岂能跪尔等者皆得则？杨顺点点头，骆大人，他可骂你了。人说尔等兼责，要是光说兼责是我，尔等就有你，我怎么叫尔等呢？啊，俩还商量呢。你爸爸勾结伯连教，串通鞑虏，意欲谋朝，你是否也知晓？呀呸！勾奸则无法无天，胡言乱语，陷害忠良，你是必有天谴。杨顺一听，混蛋！陆大人啊，什么叫天谴？天谴就是雷劈了你，劈了你，俩人跟这跟真事似的。大胆的沈衮啊，上得堂来咆哮公堂，蔑视朝廷命官，来呀，撤了下去与我打。说声打，站堂官过来了，拧着眉，瞪着眼，咬牙切齿，拽住了二少爷往下就走。小公子是骂不绝口，打堂上一直骂到下边去，拽着堂底下摁住了，好大竹板举起来，乒乓乒乓，这通打呀。嗯，杨顺、陆凯两人坐着还骂吗？行。嗯，俩人这儿听着，你倒说打多少啊？也没说打多少，反俩人心里也琢磨着，叫回来还得骂街啊。这听着吧，一直听到底下没声音了，展堂官回来，大人还打吗？问他还骂吗？骂不了了，死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办法啊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嗯，扯在一旁，来呀，带他三子。三子，沈宝，那更小了，17。从那儿一走往上来就瞧见了，二哥躺那儿死了。我哥哥、啊、什么你哥哥现在不是了，已经死了，上堂吧。哎呦，三少爷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啊！往上走，打堂底上来，直接奔桌子就来了。这俩官跟着还坐着呢，这行三啊，这行三正看着呢哈、啊，没想到三少爷到跟前了，这一抬脚一推这桌子，我去你的吧！俩没留下，哎呦呵，不，这打，什么都没问，来下去了，照方吃药，乒乓乒乓。两位公子是毙于帐下，全给打死了啊！兵丁们上来。回禀大人，俩大人这归着桌子呢，啊啊，打死了哦，呀死了，你看你也不说一声啊，留一活口啊，带他那四子来表，42岁，哦，那行了，那挺好啊，你们很好，这个行文吧，行文写吧啊，这是走加急的公文，说这事儿啊，我们又破获了他俩儿子。啊，怎么串通白莲教，怎么又要勾结鞑虏啊，又要谋朝篡位，反正胡说八道吧，俩跟这儿青天白日瞪眼说瞎话，跟这儿写啊，加急的公文往北京送，老严嵩一看还挺满意，嗯，不错，挺好，这俩人会办事啊，没两天批回来了，说这个这俩死了呢也就既往不咎， 还剩一小子网开一面，让沈炼的夫人带着孩子发配到云南。这损大了，云南现如今您要打北京去一趟云南，坐飞机没仨钟头也到不了，那个年头道上走就得走半年，到那儿去那就说这辈子别回来了。另外着重提到了长子沈相现在浙江要拿问进京，还有大儿子呢得逮他。这俩儿子死尸出来之后，有贾石家里的人走的时候，老头吩咐了，我出去躲一躲，必有大事，你们替我盯着，如果有什么事啊，该怎么办怎么办。就真有这好心眼的去买通了禁足，把这俩儿子尸首又给弄出来藏着埋好了。夫人没有办法了，抱着小儿子充军发配去往云南，就这一家死走逃亡，单单剩下大公子沈香在浙江。这儿出了公文，杨顺得派人去啊，吩咐一声，应用之物准备齐了，宅了两个新夫人，这俩小子叫张千李万，把俩人叫来了，说这趟浙江绍兴是你们两人去，是爷您放心，我们到那儿就把沈香掏来。屋里没外人，我跟你俩这么说，这个事情关系重大，千万不要等闲视之。你们拿获沈香缔结进京的途中，找一个机会就把他杀了，不必让活口到啊，要死的不要活的。
是，
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们能做得到。两人领命之后打这儿走，先奔浙江，到了之后找地方官投了文，手续都办齐了，地方上派人直接的领到了绍兴府到沈家。这位沈的公子啊是个念书人，也老实，父亲上京呢把他留在家里边，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了啊，两口子都跟这儿。听人说家中出事，这两天也是忧心忡忡，怎么办呢？这是哪儿说起呀、父亲这个人非常正直，他怎么就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呢？母亲去哪儿了也不知道，心里挺烦躁，正跟屋待着呢，好，家奴院工进来了，少爷出事了。我知道出事了，我说咱跟前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官兵到了，抄家，好嘛，刚说完官兵进来了，呼噜呼噜好几百人进来，这儿一说啊，沈香你父沈炼打算谋朝篡位，勾结这白莲教伙同打虏啊，把这事一说，现如今奉旨捉拿，拿你归案，家中其他的全都查封，房产地业所有的钱全都没入你家的，而且马上就得走，一点辙也没有啊，没有通融之地，这儿都安顿好了，人家把封条贴上了，街上就剩俩人了，沈香和自己的妻子文氏夫人站在这儿，张千李万也来了，怎么呢？地方官负责抓，张千李万负责把人带走。哎呦，站在街上，文氏夫人眼泪就止不住了，夫啊夫啊，咱们家是正人君子，非灾横祸。沈香叹了口气，气呀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哎，事到如今我随着官差走，你呀、赶快回娘家吧。人家说了，公文上抓我可没说抓你，你走吧。啊，夫人眼泪哗哗的，我不能走，我还告诉你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孩子，但是现在我怀胎三月，我这肚子里有孩子，你走之后我知道怎么着，又何况山高路远，我恐怕半路途中出事儿。我照顾着你，咱俩一块儿 要活一块活，是要死一块死。沈香很感动啊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真是节烈无双。夫人问这张千里万，我们跟着行不行？张千里万说，那跟着就跟着呗，啊，也无所谓，反正他不跑了就行，你愿意跟着跟着，但是跟着你可有挑费，那不要紧的啊，这钱我来出，路上吃饭啊、喝酒啊、住店都是我来出。哦，那行，你要愿意的话那就好办，走吧。手续办完了之后，四个人登城上路。哎呦，这一走啊，夫人受了罪了。哎呀，怎么呢？你琢磨怀了孕了，又是个妇道人家，哪走过这个远门啊？开始还行，可是一过了扬子江到徐州，走旱路开始受罪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尤其是一到了徐州之后，夫人一瞧这俩差人不对。张千里万首先说不客气了，刚离开浙江，这俩人一天到晚的不乐不说话，挺客气，但是一起了汗之后，离着家越来越远了，这俩人不客气了，说话也有片汤话了啊，招三不招两，就觉着不对劲。沈香是念书人，想不了这么周到，这夫人很聪明，知道就这种发配的路上是经常出事情的，而且越往前走，连着好几天就观察这俩人，俩人就嘀咕啊，有时候俩人扎一堆儿，说事儿，也不知俩人说的是什么啊，而且翻弄东西，张千里万的包裹里边有明晃晃的钢刀，没事趁人不注意俩人拿出来磨呢。夫人心说这可不行，要照这样是非出事不可，自己偷偷摸摸的跟丈夫就说多加小心，要出事儿。沈香说要出什么事儿？不好说，眼瞅着明天咱们就能到济宁，山东济宁，到那儿去咱们有一辙。沈香说有什么辙？你忘了济宁咱有一熟人。谁呀？有一位冯叔。哦，想起来了啊，姓冯，原来也是朝中做官的，他跟这个沈炼呢好朋友，后来是丁忧回家。什么叫丁忧呢？这冯叔啊，他爸爸死了，做官之人必须是这样，不管是父亲母亲，哪怕是继母丈母娘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这方面的长辈死了，做官的必须回家，马上停职，你当了相国，当了丞相，朝中一品也马上停，这官不能当了，回家守三年孝，这是规矩。如果说你瞒着这个，你不愿回守孝，那么好极了，你就惹祸惹大了，啊，这是当时的规矩。如果说你非得要是做官，我不想回家守孝，守三年得耽误多的事儿，还是当官，那么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夺情。什么叫夺情？得皇上说，哎呀，爱卿你别走了，你走了我这儿弄不开了，必须你得留下，啊，下圣旨夺情，夺你这种啊家里的人情。皇上夺行，他这你不能走，你必须留下，必须这样。但是有名一朝，也没多少位官能达到这种地步。除了邝青天，苏州知府邝忠，咱们知道十五贯那个官，邝青天有过夺情。苏州多难干呢，所有的官到那儿没有好的，唯独邝青天到那儿路不拾遗，断了多少个案子。所以说跟那儿一坐，坐了是九年的官，三年一任，他坐了九年，每次走当地老百姓三万多个人联名写信上奏朝廷不允许啊。到后来邝忠的继母去世，他打算回去守三年孝，老百姓不答应，整个苏州老百姓集体的写了这么一封万民信啊，寄到朝廷去，皇上下旨夺情。这个就这么一两位。所以说这位冯叔啊想夺情达不了，他没有这个身份， 就辞了官回家来，现在还在守孝期间。当初跟沈炼的关系非常好，两口子一琢磨，这是一机会。明天到了济宁，沈香说我得去一趟，面见这冯叔，把事说清了，看他能不能救我，否则话我这一趟或者死在路上，或者到了地儿我也得死，看看有辙没辙。两口子就偷着商量这事儿，眼瞅着就到了济宁的边上，四个人往前溜达着，这说闲话。沈香说：“哎呀，这可到了济宁了，咱们有熟人呐。”夫人假装不知道：“谁呀？你忘了咱们那冯叔在这儿了，冯主事啊，原来也是朝中的官员嘛，现在丁忧在家。”啊，这一说，李万乐了：“哎，我知道，有这么一个，有这么一个啊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当初跟我父亲关系不错。”哎。你看你这么一说话，想起来这冯叔还借了我们家200两银子呢，多少年没还，也是一直没上这儿来。哎呀，你说这200两银子咱是不是要个账去啊？媳妇说行了吧，多少年的事儿了，人家横都早忘，也不见得嘛，到这儿了顺便问问挂马一江的事儿，他要是给了呢，咱们路上宽敞点，这200两银子路上咱都花了他，吃好的喝好的啊，也未尝不可。张谦李万一琢磨，哦，200两银子了，不少了，那要吧要吧，俩人犯财迷，要吧，别去去了，人家嗨已经就到了，你不就说那谁那个冯子他们家吗？我认识，我去过他们家，我在那过过啊，咱们到济宁之后找店住下，住下然后我跟你去要完之后咱路上宽敞点，怕什么的啊？我这俩人挺高兴，撺弄着，那行了，那明天吧。说话到了济宁，找一小客栈，这就住好了啊。当天已经晚了，说明天上午去。次日清晨起来，吃罢了早饭，嚯，你看济宁的小吃很棒。各种小吃，张千里万汤汤汤汤汤一通吃，这吃完了说咱们走吧。行，谁去呢？张千说我留着不动，我看行李，另外大嫂子跟这儿呢啊，我看着，完事李万你带着他去啊，你跟沈大公子上那儿要去，要完赶紧回来啊。行，李万说你看着吧，我去。陪着沈香出离店房，往大街上走，多少年没来了，我都怕找不着他们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嗨，我济宁这儿常来，那有时投个文呢，办点什么事儿的，我打那过，他们跟我说过，我这儿住着也是京官，后来不干了，回来在家呢。我知道他们家，没多远，拐弯就最大那房子他们家。哦，俩人说着话就往前走。走来走去，前面不远已经瞧见那大门了。李曼还说：“你看见吗？就是那房子，那就是冯家。”沈香点点头，来过啊。这一说更哦，是是是，是这儿。嗯，往前溜达着，李曼突然觉着，哎呦，这肚子不舒服，吃多了可能是早晨。嗯，哎，真巧。这是一厕所，那个不行，我得方便一下，我憋不住，我得解个手。李万转身进厕所了，沈香一瞧也没有什么人，你又上厕所了，这是老天爷帮助我，来吧，医疗医生噔噔噔噔噔奔老冯家大门就跑啊。来到这儿门口摘老头，哎呦，我说您谁这是？我问一下冯叔在不在啊？在在在，你赶紧带我去见，有急事。哦，随我来。俩人转身进客厅，一进门正当中坐着冯主事啊， 这正看书呢，一瞧进来人，谁呀？没等看明白，沈香跪下了：“叔啊，您救命！孩子快起来，你是谁呀？”一看脸知道，你是沈老大，是我，我是沈香儿啊，坐这儿，怎么了？我爹出事儿，您听说了吗？我听说了，现如今怎么样？别提了，这个出大事了。你看，我爹被人陷害，已经死了，二弟、三弟也刑毕帐下，我母亲带着小弟弟现在去了云南了，只剩我一人与我妻，我们现在是地解进京，我到那儿是必死无疑，我如果到不了那儿，半路上也得让借差把我害死，没有别的，念在您与我父一殿称臣，我想求您救我，您要能救我是汗苗得雨我还能活，您要说不能救我就一头磕死在这儿，我也不死在中途。冯大人一伸手，砰，拉住了腕子，跟我来，没工夫说话，噔噔噔噔，穿宅越院来到后边，直接的进书房，打开门之后，拿手一扒着这墙，哗啦一声，这墙是假的，墙后边是一门，进去，孩子，我跟你爸爸同殿称臣，我们是好哥们好朋友，你就是我儿子一样，打今儿起你就藏在这儿啊！一回头，吩咐那老管家去门口盯着去。哎，老头出去了。沈香迈步进了这个门，往里边一走，有一台阶，顺台阶下去，底下是这么三间房子，有床有桌子，什么都有，连书架子、条案，一切应用之物都齐的，挺好。这藏好了，老头在外边把墙给我推上，没人知道这儿得有房子。往前来又坐在客厅这儿喝茶，回过头来再说里外，打厕所出来，这回我可痛快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上趟厕所这人哪儿去了？嗨，我说沈香啊，你可别害我呀，你哪儿去了？
哦，可能啊，我上厕所这会儿功夫他先去了。对，
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沈家门口一瞧，这摘老头。
哎，
老管家，
干嘛呀？
刚才进去一人吗？
啊，
进去一个
年轻的。
是啊。
哦，这会儿干嘛呢？
聊天了吧，跟我们老爷聊天呢。
哦，行，那我等会儿。这心里放心多了。哎呀，等着吧。等了一个来钟头，还没出来呢，还没完事，
可能留吃饭了吧。
沈香也是，你说你吃饭你不管我，你吃饭我。你这事儿闹的啊！再一个，刚吃完早点出来，你吃里面的饭呢？这是还不出来？哎，一瞧啊，打里边出来了，模样戳个身量差不多，心说这行了。到跟前一瞧，哎呦，不是，